亲爱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祝贺大家圣诞蒙恩。很快的，我们多几天，25号就是圣诞节。恩业教会提早我们举行。今天晚上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考有关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一个问题要问，就说你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有谁可以回答的吗？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这个地球上。那耶稣的降生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那今天的圣诞节很多时候已经落入了一种比较商业化的。那今天很多人对圣诞节来讲，以为圣诞节就是圣诞树的点缀，以为圣诞节就是这个购物啦，就是我们狂欢啦，就是我们吃喝玩乐的日子。甚至时候圣诞节更造成许许多多的罪恶的发生。那这很多人忘记了圣诞节，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我不晓得你们有去参加过婚礼吗？如果你来到一个婚礼的时候呢，突然间没有新娘，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婚礼没有新娘？那相同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在圣诞节里面没有耶稣。那今天晚上感谢上帝的恩典，你来到我们当中，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透过思想这方面的问几个的课题，让我们来思考有关真正圣诞节的意义，还有更重要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我们刚才就讲到，为什么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件的，就是有关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为什么我们叫划时代的人物呢？因为他的诞生给历史来了一个分水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公元前公元后 BC AD。 那 BC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划分，在他之前呢就称作什么公元前。那耶稣诞生之后呢，开始就叫公元后。所以整个世界上的这些的日期，这些的我们的计算呢，都以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第一年的开始呢来做公元前公元后的一个划分的这个分水岭。所以耶稣的诞生就在世界上起了许多重大的这一些的影响。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思考到。那今天晚上呢，当我们在这里来思考的时候呢，那我们思想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四福音书的里面，圣经就特别记载了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拿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到23节的里面，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事情，那我读给你们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水配了月色，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她一直想做这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几处的圣经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四样事情，很重要的哪几样事情我们可以来思考的。那第一个就是有关童女 怀孕生子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在这经文里面就提到有关先知的预言。第三件事情，耶稣他的名字就是拯救救赎者的意思，所以救赎子民要脱离这个罪恶。那第四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布道会的主题，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四方面是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有关这个圣诞节真正的这个意义。那第一方面我们提到童女生子，那很多人想到童女生子的时候都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叫童女生子呢？就是讲到一个处女还没出嫁的时候呢，她就怀孕，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先不谈这方面先。那首先来思想，当玛利亚还没出嫁的时候呢，她就怀孕的时候，你想想在当时呢，在以色列，在律法的里面，针对一个女孩子没有出嫁，他们会把她做什么？他们就把她称为是她跟奸夫淫妇犯了这个淫乱。按照旧约的律法要做什么呢？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对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讲，对一个女孩子还没出嫁的时候就怀孕了，那对人来看这个是一个不贞洁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对她的夫家来讲，连这个约瑟，刚才我们圣经都想知道她怀孕的时候呢，她就想把她休掉，暗暗的把她休掉。但是呢，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对她说，那玛利亚其实她是童贞女怀孕。什么是童贞女怀孕？在这段这里，一个纯洁的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孩子？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玛利亚从来没有跟人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她怎么能够怀孕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靠做什么？圣灵的作为而怀孕。那为什么要用童贞女所生？童贞女所生在当时的社会，还有包括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基督徒们，我们每主日我们有时候念使徒信经，我们念尼西亚信经的时候，里面常常会提到我信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由什么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基督教几个根基里面很重要，第一就是童贞女生孩子，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更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那当时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时候呢，这些的当时的使徒们，有些他们还在，那他们要面对社会的信论，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写没有根据的事情，甚至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初期的教会当他们写这个时候，当时他们是在罗马政治的统治里面，他们不可以随随便讲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但是呢，基督教经过了这2000多年，童贞女生子、耶稣的复活等等呢，到今天许许多人一直要攻击，但是呢，基督教一直吃力不倒。为什么？因为证据就让我们能够知道，从整个的历史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基督教发展了2000多年，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根基，是吃力不倒的。所以童贞女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么？第一呢，我们都是人所生，怎么解释呢？因为我们都是由父母亲的介合之后呢，把我们生下来。所以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按照圣经讲，因为我们就是从亚当的后裔而来，所以每一个从亚当的后裔而来，我们都带着这一个罪性。但是呢，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然后他又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道成肉身，又成为人子，成为人。所以呢，从童贞女所生就要告诉我们，因为他的出生不带有这样的一个罪性，是由童贞女纯贞女的这个童女所生的，所以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神是超然的，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神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做出了超无法想象的一件神迹的事情，叫什么？耶稣基督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为什么耶稣要 由同真理道成肉身来生下来呢？第一，让我们首先，当圣经讲到人犯罪的时候呢，那神需要有一个完全的人来做救赎的工作。那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开始，就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什么来赎。那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宰杀动物，要杀牛杀羊，杀牛杀羊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选一些动物是没有残疾，就是说它不可以生病的，不可以缺腿的，那不可以有什么不完美的，所以必须要很完美的一个献上。做什么呢？把这些动物献上的时候呢，当他们流血的时候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罪若不流血就得不到赦免。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旧约的这些人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做什么？需要献这个动物，而动物就预表说需要流血，罪才能得到赦免。上帝怎么赦免人的罪呢？透过必须要一个完全的人的一个献上来做代赎的工作。所以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代赎的工作，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没有瑕疵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那待会我要提到什么是罪，我会跟你解释。所以圣经就开始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因此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能够做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怎么办？那神亲自要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他是神，他一个圣洁完美的来。那怎么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儿子降世的时候，那不是仙女下凡，那神不可能就直接的降临。那么怎么呢？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要从一个道成肉身，从一个 baby 生下来之后成长，然后33岁的时候呢，来做成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边告诉我们，那耶稣来的时候呢，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长死权，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圣经告诉我们。那他来的时候他做什么呢？要借着死。有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死而来？没有。那有时候 baby 生下来，这个 baby 为什么生在世界上？他是为死而来。有谁会讲这句话？但是耶稣说他来就是为死而来。为谁而死？他要为我们而死。那还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而来呢？那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提名怜弃我们的软弱。他成为人，神成为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怜悯，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一切那耶稣从小长大的时候他都经历这一切，他也经历了人的一切的患难困苦，这一切的软弱，人性的软弱。但是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他也曾经受过试探，只是呢，他没有犯罪。神不可能犯罪，完美的不可能犯罪，因为如果有罪的话就不能够做救赎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要亲自的道成肉身。那第二方面我们要思想到，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不单是一个神迹，由童真女纯洁的女子所生，还有呢，他的到来的时候呢，早早就在先知旧约的圣经里面早就预言到，在6000多年前，当圣经第一卷写下来的时候，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3:15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已经说出了这样一个预言，预告说什么？女人的后裔。我们不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人的后裔。刚才我就讲，我们是由爸爸妈妈他们结合之后呢，才把我们生下来。但是女人的后裔就应许告诉我们呢，耶稣没有这个肉身的父亲，不是由肉身的父亲父母亲结合之后生下来，已经隐约的告诉我们，6000多年前上帝已经预言到童女要生子，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深知的预言也在这里很理所当然的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启示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经把它预言的宣告出来。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哪里看到呢？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以赛亚书7:14，以马内利，他说，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谁说这句话？先知以赛亚讲这句话。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是在多久？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前的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宣告说，将来有一位童贞女要怀孕生子。这个是以赛亚先知所讲。还有谁呢？米迦先知也在主前大概700多年前做什么宣告？宣告耶稣基督诞生的地点在伯利恒，也是刚才诗班所唱的美哉小伯利恒。那这个地方早就在700多年前就已经先知讲到这个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太初什么？不是起初，太初就是世界还没有之前呢，他已经存在。为什么？他是神，这位上帝的儿子，他要来，他要道成肉身，而且要降生在伯利恒。有谁可以讲到明天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预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些先知早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还没有降世之前呢，700多年前，6000年前早就已经做这样的一个预言，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已经在创世之前呢，已经一定的旨意要成就的，就透过先知把它宣告了出来。这是先知的预言。第二方面让我们知道，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他说呢，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最终怎样，要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我们就提到这边，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他不是把我们从贫穷里面救赎出来，他也不是把我们从那种奴隶的当中，把我们压迫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他乃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我提到罪恶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会想，为什么一常常基督教要称我们人做罪人？为什么要常常讲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听这方面。那圣经讲的罪跟我们人所明白的罪有什么不同？那这边我就要跟你解释。我们人现在还没有讲到这时候，你要思想到两方面很重要的东西，你根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什么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罪恶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死亡的这个问题。那这是圣经也清楚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为什么有罪？为什么罪会带来死亡？罪是什么？那这边我们就要提到。首先呢，按照这样的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标准特别的高。什么意思呢？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所以当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不中目标，你就达不到这个目标。因此呢，罪是什么？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有多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单单如果你们有看过电影《十诫》的话，还有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读的这个《十诫》，单单十条诫命的里面，我们相信，当我们在读、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什么犯这十条的诫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说，上帝的标准这么高，但是我们人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罪。那我再跟你们解释。所以圣经都说世人犯了罪，世人犯了罪，但是圣经没有说世人犯了法。圣经有说世人是犯了法吗？圣经有说你是犯人吗？没有。圣经是说你是罪人，圣经没有说你是犯人。犯人和罪人有什么不同？我现在就跟你做这样的一个。圣经乃是说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和犯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常常中国人就在讲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昨天已经死了，另外一个呢还没出世，这是中国人观念里面的好人。世界上真的有好人吗？其实没有。为什么？ 那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圣经提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法律上告诉我们不可以放奸淫，那如果放淫乱被抓奸抓到的话，可能这个人按照法律他要等我受审判。但是神的标准更高，他说什么呢？你还没犯的时候呢，你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意念的时候呢，你当然你在想的时候呢，按照神最高的标准，你已经犯了奸淫。虽然你还没有跟他犯，你一看见这女孩子，哇，很漂亮，我希望得到她，我希望跟她睡觉。当你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已经在你里面发动的时候呢，你还没行出来，圣经就说，神就定这个就是你的罪。标准高吗？高。第二方面他说，不可以杀人。所以有的人讲，圣经你们基督徒堂讲我是一个罪人，我都没有杀人，我都没有犯我。是我们没有杀人。圣经讲到的杀人是什么？你恨人，你就是杀人。有谁敢举手说，我从小到现在长大，我从来没有恨过人的？有没有？没有。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恨过人，我们曾经妒忌过人。那这方面在圣经里面，按照神的标准，这个就是罪。还有吗？不可以偷窃，这是圣经里面十诫里面的最后的一个第十诫，不可以贪心。什么事情？当贪心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偷窃。所以有的人我都没有欺骗，我都没有抢劫，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呢，圣经说只要你有贪心呢，这个就是罪。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呢，大罪小罪在神来看都是罪。那我们觉得是说，我常常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从 office 拿一支 pen 拿一支铅笔回家，算不得什么，顺手牵羊。那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什么？偷窃的罪。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说不要紧不要紧啊。那我们做 MRT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忘记 tap 的话呢，你做什么？我们也是做了什么偷窃的罪。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很高很高，所以人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称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呢？上帝的标准就是何等何等的高。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因此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你的行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你做事的动机。 What is your motive? 你要做些什么？你的动机。所以人的律法跟神的律法不一样。人的律法是说什么呢？审判你外表，你外表你做的这些方，你就要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呢，神的法律更加的高，神要审判的是你里面的动机。连你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呢，神已经看见你内心的动机，而按照这样的一种动机，上帝就要审判我们，看我们是罪人。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够做吗？然后还有圣经就告诉我们，死从哪里来？因为死亡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不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乃是因为什么？罪所带来。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怎么进入到这个世界。那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呢，人是不会死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神把亚当夏娃造的时候，人类第一个开始的始祖的时候呢，他神造人的时候呢，神看为美好，因为人是按作神的形象样式所造。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呢？很简单的，我就用一个比喻，你做 photo step 对不对？我们用一个东西，我们就影印的时候，你有一个 original copy， 然后影印出来的就是一个 image， 跟这两个很相像，但是这个影印出来还不是完全，不是一个 original， 不是个原本。神本身的形象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那我们是按照神的这样的一种的真理、仁义、圣洁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种的样式。但是呢，神造的时候本来看为美好，但是呢，当罪进来的时候呢，就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就把它破坏掉了。圣经告诉我们，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呢，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人是不会死的，在当时在伊甸被造的时候。但是当罪恶进来的时候呢，就死。哪里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常常就讲到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更狡猾。 神说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什么树呢？分别善恶树。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是，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呢，你们一定是。但是神引诱他们犯罪的说，他们不一定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夏娃犯罪，不是真正的，不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不是真正的目的，其实答案就在这边，因为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想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什么东西，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神引诱他们说，你把这个果子拿来吃，神岂是说你吃你必定死，你不会死，你吃的时候你眼睛你就会明亮，明亮了之后做什么？好像神一样。亚当夏娃为的是什么？以自我中心，自我的骄傲，以为我能够跟神一样，但是他忘记了，他不过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神跟人不一样，人是被造物，神是创造者，那被造的人怎么能够跟神一样？但是他们要把地位提高到我要跟神一样，以自我中心，所以这个就是罪就进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以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地位，忽略了我们人的本位在哪里，所以常常以为说我要我要我要，我以为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要当做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落入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要提到的这个罪。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立刻死吗？没有，亚当夏娃活了900多岁之后才死，圣经就第一次记载这个死就进来。所以死的进入就是因为人什么？犯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既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人就死，死亡就进入了。所以呢，人死了就不就结束了吗？这是很多人常讲，死了就算了吧，有什么东西？不过活了几年，死了就算了，那死了就算了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的。因为什么？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大小的事情，连一切隐秘的事情，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审判的台前。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神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的罪临到我们每一个世世代代的人，神用这个审判你，不是，神是按照你什么本身所行所做的。所以按照你本身所行所做的，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隐藏的事情。刚才我就讲，神不看你的外表，神看你的内心，神看你的动机，神用这个东西来审判你。所以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我们可以隐瞒别人，你他丈夫做的事情太太可能不知道，男朋友做的事情女朋友可能不知道，谁会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但是呢，当你站在基督的台前的时候，圣经讲连隐秘的事情上帝都要审问，我们逃不出上帝的眼目，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没有人可以隐藏，没有人可以逃避。圣经就说上帝就按着这一切，将我们一生所做的你都要受这样的一个审判。那么我们怎么样？罪进来了，我们要面对死了，那这个就是人一生的结束吗？但是感谢上帝，就是因为人不能够靠自己本身所行所做，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我们不能够做到完全，我们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因为什么？神知道我们内心的动机，你靠行善吗？行善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行善？可能你行善有另外的动机，别人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行为来得救，最后我们怎么得救？人没有办法，但是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差派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刚才就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除了上帝的儿子之外。上帝不用世界上的人，上帝用的是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为什么？因为爱，上帝把他的亲独生儿子赐给我们。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来临的临到的一个目的，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的儿子，从永恒的当中就进入到这个暂时界里面，他来做什么？为我们降世，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不但他死了，更重要的呢，他因为是神，他更从死里面复活，战胜了这个死亡，他给我们一个新生的生命。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来，他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上？马太福音18章11节说，耶稣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世上的吗？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这边就提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今天圣经里面讲，因为我们都是世上的人，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方向。今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已经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却是偏行己路，我们朝着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方向之走。但是上帝今天要我们转回，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如羊走迷。那么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另外一只羊，谁呢？这只羔羊。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提到两只羊，一只是迷路的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救赎的羔羊，就是这只羔羊。所以刚好就提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犯罪的时候要做什么？要献那个动物，动物的流血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其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呢，几千年前呢，上帝就用这样呢的一件事件呢来预表到，其实2000年后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为我们死，他就像这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当刀把那个脖子一割下去，那个血一流的时候呢，那个祭司就按手在这样的一个羔羊的头上，就表示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这个就预表什么？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死。所以他的降生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付清了我们每一个人，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罪恶。所以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他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一些世上的人。你是世上的人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罪让我们蒙蔽了眼睛，蒙蔽我们心的眼睛，以致我们不能够清楚知道我们真正在这世界上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道路，他要指引你正确的一个方向。当你走迷的时候呢，耶稣要把你带领，把你转移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他就是这一条道路，他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绝对的，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最高的一个标准。他是一个生命，耶稣所给我们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之外，你是基督的时候呢，你就晓得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我们就活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你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感谢我们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不单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呢，第三天照着圣经的预言，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刚才就讲，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死后三天复活，所以死亡不能够把它拘禁。所以耶稣战胜了这死亡，所以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他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生的这一个生命。感谢上帝。所以他来到这世界，他给了我们什么？给我们光明。所以就好像约翰福音开始就告诉我们，光来到这个黑暗的当中，耶稣基督。所以圣诞节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天上有大光照耀，为什么？因为这个光要照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里面，我们的世界都是黑暗的，今天我们需要光。你的生命里头是黑暗的，你需要耶稣的真光来照亮，来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免得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摸索，在黑暗当中你失去了这方向。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来做什么？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他是一个完全的代替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为要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靠做这些的行为得救，我们借助耶稣基督，以致他把我们引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唯有借助耶稣基督，你不是借助守律法，你不是借助好行为，你不是借助行善行功德等等，今天没有一个办法，每一个人能够行得完全，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你只要信就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在我们当中不但有许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基督徒，当我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都知道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引导和带领。你怎么信耶稣，你怎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位姐妹，上帝就在她生命的当中给了她这样的一种新生的生命，她经历了过去怎么从罪恶里面转回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改变。今天晚上她在这里就要为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 Isabel 姐妹。
啊，好多人啊。So hi everyone. I'm Isabel. I'm 25 this year.
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bel， 今年25岁。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on myself. I'm Singaporean. I grew up in Singapore, but I grew up in no, sorry. I'm Singaporean. I was born here, but I grew up with my grandparents in JB from the age of 1 to 5.
这里是我的一些背景。我出生于新加坡，我是新加坡人。1到5岁，我和外公外婆在柔佛新山长大。
My grandparents are Christians, and they were the ones who taught me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every night before I go to bed, my grandmother would read the Bible stories to me.
我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也是他们教导我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情。外婆每个晚上都会告诉我有关圣经的故事。
As a child, although I readily believed in the Bible and the stories that she would tell me, but they meant nothing more to me than just stories.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虽然我轻信我的外公外婆对我所说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其他更深的意义。
I knew the Christmas story very well, but I never understood why Jesus had to come down, and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 big deal about his birth, his death, his resurrection.
我知道圣诞故事，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降生，我更不明白他的死有什么大不了。
At the age of 6, I returned to Singapore to my parents, where the environment where I grew up in was a lot more different.
就在我六岁那一年，我回到新加坡和我的父母一起居住，那是一个转变。
I think we went to church a couple of times, but not always, and definitely not frequent.
我记得我们去过教会好几次，但是并非总是如此，也不频繁。
I can't say that I remember much of my childhood, but what I remember is my father was a very angry man. He had several anger issues, and he would usually lash out at me whenever I did something naughty or he was just unhappy.
我不太记得童年的时候的事情，但是我记得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他有一些情绪管理上的问题，他会在我调皮的时候被引发出来。
I remember an incident that stuck with me for a really long time.
我记得一件一直困扰着我很长时间的事。
So as a child, I was very terrible at maths. I'm still very terrible at it now, lah. But so my father, he would go through my maths homework with me, and when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he was teaching me or what he was telling me, he would lose his temper.
我小的时候我的数学不好，我现在也是了。我的爸爸会和我一起完成我的作业， 而当我不明白他所教导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发脾气。
So this incident, I think he also knew that he cannot control himself. So he asked our maid to tie up his hands like this, behind the chair that he was sitting on. So the chair is something like this. So he will tie it like that, and then he will try to teach me maths like that.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他知道他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所以他便吩咐他的佣人，吩咐佣人把他的双手绑在他当时所坐在的那个椅子上面，就这样的绑在后面，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坐的这样这种的椅子上面。他想要在这种的环境下，这种的情况下来教导我。
I remember I felt a little bit safer because I thought, well, he can't hit me.
我还记得这样的做法让我感觉到些许的安全感，至少他打不到我。
But he got angry again.
但是他又生气了。
And when he got angry, he was still tied up, right? So he just started trying to rip his hands out of these raffia strings. A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was a child like this. And you can't imagine just how scary it was to witness that. It was like watching a madman on the brink of escape.
当时他的手还在绑在那个椅子上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尝试要扯开绑着他的手的那个尼龙绳。你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他就好像看到一个处于逃生边缘的一个疯子一样。
And then with his hands still tied to the chair, he just started hopping with the chair. He just started hopping nearer towards me, and then he used his leg to start kicking at me. And all this while, he's still struggling to be loose.
当他的双手还在绑在那个椅子上面的时候，他开始跳向我，甚至用他的脚来踢我。他还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挣脱。
I was so terrified. I just kept backing away, and I didn't even dare to run because I know I'll be in worse trouble if he catch me. So I just sat there, and I have to be honest. Just talking about it now still makes me very scared.
我非常非常的害怕，我一直。往后退，我不敢逃跑，因为我知道当我逃跑了，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其实现在让我想起来整件事情，还是让我非常的害怕。
So to put it simply, as a child, I grew up with a lot of fear, a lot of hatred, hatred towards my parents.
简单来说，我从小就是充满恐惧和对父母的仇恨。
So at the age of 11, when my parents announced their divorce, I was over the moon. I was like, yes, I'm finally free from my father.
因此当我的父母宣布离婚时，我简直是太开心了。那时候我所想的就是自由，因为我将会摆脱我父亲的束缚。
And during the divorce process, my parents were hardly home. And so I could do whatever I wanted to. I started hanging out with older kids. And that's where I learned to pick up smoking. I did underage drinking. I would steal bicycles. I would even shoplift.
离婚期间，我的父母几乎没有回家，所以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所以我开始和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孩子一起出去玩，学如何抽烟，学如何喝酒。我们甚至还一起偷自行车，也在店里偷过东西。
At that time, I thought this was what true freedom is because I could do whatever I wanted to do and.I wouldn't be caught.
在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我可以做任何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抓到我。
I didn't know it back then, but this is not freedom. I was nowhere near what I thought was freedom. I was so trapped in my own sins.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离真自由太远了，我一直陷在最终。
And I don't just mean the obvious sins of stealing or underage smoking, but rather the sin of not knowing God.
不只是那外表上面看得到的罪，就好像抽烟、喝酒等等，而是不认识神的罪。
The Bible tells me that I'm a sinner.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we are all sinners. 长老 read this just now, but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3 tells us that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圣经告诉我说，我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好像刚刚孙长老跟我们一起诵读的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And that is to say that there is not a single person in this world who did not sin,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us has fallen short of God's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达不到上帝的公义的标准。
Unfortunately, I didn't understand this until my 20s, and so I did not have a prop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Even though I started attending church again at the age of 17.
可惜的是，我到20多岁才明白这一点。虽然我17岁的时候曾经回到教会，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正确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At the age of 21, I fell into depression and I was very suicidal. I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I couldn't even walk past a block of HDB flats without wanting to throw myself off.
21岁那年，我陷入了抑郁症，并且有自杀的倾向。其实，每当我走过一座座的主屋的时候，我没有一次是不想从上面跳下去的。
I would cut at my own flesh just to feel pain, pain somewhere other than the pain in my heart, because it kept telling me that your life is hopeless because no one in this world could ever love you, and you should just go and die.
我开始自残，那只是为了想要感受一下除了内心以外的痛苦的痛，因为那个痛苦一直告诉着我说，我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我的生命里面没有爱，我可以去死了。
So I felt unbearably lonely because I felt that if even my parents couldn't love me, then surely no one else can. No one else in this world could love me.
我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寂寞。我的心想说，如果就连我的父母他们都不爱我的话，那还有谁会呢？
I tried counseling. I even saw a psychiatrist at IMH. My counselor, she was very kind. They were all very kind. And they offered me many solutions, such as you can try taking antidepressants, maybe do some mind maps, start a journal, things like that.
我尝试过精神辅导，甚至看过了心理卫生学院的精神科医生。他们非常友善，也为我提供了许多的解决方案。例如服用抗抑郁药或思维导图来了解自己，或者是做一些笔记等等的事情。
But I remember thinking that they were good solutions, but it felt temporary to me because it doesn't take away what I inherently believed that my life was hopeless and it's not worth living for.
虽然这些方案是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我知道这一切只是暂时的方案。并不能够消除我固有的信念，就是我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我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Now this went on for about a year or two, and then things started to take a turning point when I was somehow roped into STEMI's rally in 2015, and also I was roped into other ministries like playing guitar for cell group, playing guitar for Mooncake Festival.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1到2年的时间，然后事情有了一些转变。我当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就加入了2015年谭崇荣布道会里面帮忙。我也参加了其他的一些事工，就好像我们教会的中秋节在那里里面弹吉他。
At that time, I didn't think of doing all this because I was serving the Lord. It was I just thought of it as I was helping out. It didn't mean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当时我不认为我是为了要服侍神，我只是想说或许我可以帮一些的忙，所以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But thank God, somehow through these ministries, I got to fellowship with a lo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nd naturally we forged closer bonds, and I began to share with them. I told them about my depression, I told them about what I thought, and all my emotions.
但是感谢神，透过这些的事工，我有机会跟我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团契，也能够跟他们的关系得以更深的一步的发展，使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更多我内心的感受，甚至是我的忧郁症以及其他我的所有的事情。
So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prayed for me and they shared God's words with me, and then they also say, You should go and pray for yourself also, and you should read the Bible.
这些弟兄姐妹就开始为我祷告，他们也跟我分享上帝的话，他们也吩咐我说，叫我自己要读圣经， 叫我自己要跟神祷告。
I was initially very reluctant because I was just sharing with them as a form of outlet, because my counselor told me to do. But I thought praying in this situation is not very practical, right?
一开始我很不愿意，就好像我的顾问向我所提议的，其实我只是想要借着这种分享的方式来发泄、来宣泄，因为对我来说，当时候的情况来说，祷告不是实际的。
But thank God, these my dearest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were very stubborn and they persisted.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very long while, I began to pray.
但是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都蛮固执的，他们也很坚持，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以来，我开始第一次的祷告。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prayed, I said, Father, I'm sorry I didn't come to you sooner. And honestly, it's been so long,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ray and talk to you anymore. So please help me.
我记得当时的祷告是这样的。父啊，对不起，我没有早一点来到你的面前。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该怎么向你说话了。所以请你帮助我。
I also started reading the Bible.
我也开始读圣经。
And all these things, it didn't happen instantaneously, but through reading the Bible, through paying more attention in sermons, I slowly began to see how great God is, and just how small, how wretched a sinner I am before Him.
这一切都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透过读经以及更加专心的听到，我慢慢的开始看见上帝是多么的伟大，而我在他面前又是一个何等渺小、何等可怜的一个罪人。
I finally understood the Christmas story and why Jesus' birth,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as so important to me as a sinner.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me that, well, I'm a sinner. The price of sin is death, and only Jesus' death can fully pay that price for me.
我终于明白圣诞的意义，明白为什么耶稣的降生、受死。和他的复活对我这个罪人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我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可以完完全全的还清我一切的罪债。
I also learned that God is an Emmanuel God, and because of Jesus' sacrifice, I am forever reconciled to Him, and so God is always with me.
我认识到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借着耶稣的牺牲，我永远得以与他和好，他也永远与我同在。
And as someone who felt so hopeless, so lonely, so unloved, this came as such a big comfort to me because this is God's great news. This is His great promise of salvation.
对于一个感到孤独、不被爱以及没有盼望的人而言，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是有关神的大喜信息。他救赎的极大应许。
Because where I once felt like I was alone, where I felt I was lonely, I now know that God is always with me.
每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我现在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And where I thought that no one in this world could ever love me, where I felt so unloved, I learned that God loved me so much that He would send His Son down from the gloriousness of heaven, down to die for a sinner like me, a sinner who did not even love Him back.
每当我感到不被爱的时候，我知道神爱我，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从他荣耀的天上下来，来到这个世间为我而死，为一个完全不会回应他的爱的人而死。
And where I was once hopeless, I now know that Jesus is my hope eternal, because Jesus died for me so that I may live for Him.
每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耶稣是我永远的盼望。他为我而死，以致我可以为他而活。
Thank God, through reading the Bible, through praying, regularly, I started to learn to put my worries and all of my faith in God. And He never promised that He would take away my pain. But what He taught me was that He's far greater than the pain.
感谢神，透过常常的读经和祷告，我慢慢的开始学会将我的一切忧虑。和信心放在他的手里，虽然他没有应许把苦难和痛苦拿走， 但是他教会我的是他比这一切更大。
And thank God, I slowly learned to put away my hatred for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and I began to rebuild my relationship with both of them.
感谢神，我也开始放下对我父亲、父母亲的仇恨，更开始重建和他们的关系。
I learned to forgive my father, and I no longer avoid my parents. But today, I'm able to talk to them. I'm able to share my life with them. I'm able to love my parents.
我学会原谅我的父亲，今天我不再需要逃避他们了。我还可以和他们聊天，跟他们分享我的生活，学习去爱他们。
I've actually had a lot of friends and even my family, my uncle, they would tell me that, Isabel, you have changed so much, or you are very brave, you are very strong for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其实有好一些的朋友和我的亲戚，就好像我的舅舅，说我改变了很多，或说我很勇敢，可以去克服这一切的挑战。
I would just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roclaim here that it was not me who did any of this, and I could not have done any of this on my own. And I want to give all glory to God because it was He and He alone who changed my heart. And even as I stand here today, my heart is still being changed. It's still being renewed every day.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里宣告说，靠着我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切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他仍然改变我的心，甚至现在我站在这里，他也在更新我的心。
So thank God and to God be the glory. Thank you.
感谢神，荣耀归于真神。谢谢。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是的，耶稣基督来。叫我们不单跟神能够和好，也让我们跟人能够和好。啊，这是耶稣来，他的道成肉身，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爱你，爱他，也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盼望我们能够今天晚上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对圣诞节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上帝创造了你，创造了我，上帝开始的就是讲，上帝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人有永恒性。你活在这世界上，以后我们离开这世界，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回应这样的一个回答。上帝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降世成为人，他从永恒进入到这个暂时界，到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更在死里当中复活，他要把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今天不单伊莎贝尔姐妹她已经得着这生命，我跟盼望今天晚上在这里，你真正认识到圣诞的主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更盼望耶稣基督的诞生不单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更盼望他来到你的心里面。以马内利的上帝要与你与我同在，爱总是盼望有回应。你今天晚上你愿意不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爱吗？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唱的，有一件礼物。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接受到礼物，但是世界上的礼物不过是暂时的，也可能是一个摆设品。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礼物是永恒性，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给你给我，这个礼物是非常宝贵。为什么？他来为你的罪而死，他来要把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当诗班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边听，我们一边去思想，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回应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如果你会唱，你也可以一起跟诗班一起来唱。 圣经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差他的独生儿子来为我们降世，为要拯救你，拯救我。马槽的婴孩是为你为我而来的。世上最好的礼物是耶稣基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你不愿意珍惜现今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得着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盼望今天晚上2019年的一个圣诞节，成为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圣诞节，这个圣诞节更成为你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可能过去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可盼望今天晚上你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为你，他要为我，为我们而死，他来就是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的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怎么可以得救，只要你口里承认，只要你心里相信，你就能够得救。在这里还有一个见证，这个是我在前天星期五的时候就是其实在昨天，当我在翻我的书房的时候呢，发现到我妈妈的这个字迹。我妈妈去世了15年，我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妇人，从来没有读书，所以她什么都不认识字的。但是很奇妙，当她信耶稣的时候呢，20多年前信耶稣的时候，她能够用手写把经文抄下来。妈妈信耶稣的时候呢，她也一生的跟随，她很专心的去学习圣经的每一句话，甚至抄写圣经。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然后待会我在翻的当中呢，那么我就发现到还有一个，我妈妈在做这个 maze 这个迷宫，妈妈还走对了路。她问她怎么去教会，我妈妈就把她画出来。我还看到我妈妈其实拿了一个 star， 一个没有读书的一个妇人，很奇妙。那我妈妈没有读书，但是她信耶稣之后呢，她会读圣经。那是我妈妈，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讲一句话，深深的印在我里面。因为我们孩子出世小的时候，那妈妈就跟我们一起教堂，曾经问过我妈妈，我就用潮州话 Mother， 你去教堂是不是因为我去教堂你对我去，我妈妈讲的这句话，让大家人就爱有家己该选择自己的选择。你走这条路，你家己走，我也是爱选择这条路，是我也是做你爱选择的，我就爱走这条路，这条路是我家己该选择，这条路是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我妈妈知道，就像这边所说的，在神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一个没有读书的人，但是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人生里面很宝贵的，他找对了这条道路，他找到他的方向。所以他说，我选择走这条道路，我不是跟你，我是跟随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妈妈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5年多，她的话语，她的事迹一直印在我们里面。这是我妈妈，一个没有读书的妇人，能够把圣经抄写下来，能够读圣经，这是一个很奇妙，以上帝的神迹也印证在她身上，叫她从罪里面回转，叫她得以这样的一个新生的生命。我很盼望今天晚上你也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很宝贵的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他来不但做你的救主，也要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以马内利的上帝要与你，要与我同在。那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的时候，在这里我要问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知道可能你第一次来教会，也可能你曾经去过教会，但是今天晚上也可能你第一次听到有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信息。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恩典给你给我。我们的姐妹已经得着了，我妈妈已经得着了，在这里许多弟兄姐妹都得着。若你还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很期待，你也盼望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从今以后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带你引导你一生。如果你有愿意的话，你就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举起来之后你就把它放下，上帝看见。我们很期待这个圣诞节就是你一生当中所过的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上帝爱你，上帝要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他要带领你离开这个罪恶，要给你一个新生的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要把你迷失的方向，把你重新带回一个正路的里面。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回上帝的爱？愿意的话，你轻轻地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轻轻把手举起来之后，你就把手放下，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上帝，耶稣爱你，他为了你把耶稣基督赐下来为我们死，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很期待你得着这样一份很宝贵的礼物。我再发出最后的一次的呼吁，若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轻轻地把手举起来，然后就把它放下，上帝看见，然后之后我们要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上帝爱你，盼望你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请我们教会的牧师来为我们的新朋友们祷告，也为做我们的聚会来祷告。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主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让我们能够庆祝这美丽充满喜乐安慰还有意义的圣诞节。感谢主你是那赦免我们的罪的主，感谢主你不断地给予我们悔改的心。主啊，今天我们也再次看到你使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刚才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他们心里面无论是有声无声的回应，主你都知道。神啊，我们这时候我们求你，我们呼求主啊，你就让今天让他们所听到的福音，所听到的见证，人在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不断的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主啊，无论是在今晚动三工，或者是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他们 需要你的时候，主让他们想起今天他们所听到的福音跟人的见证。当中若有软弱的，有一天也求主你透过你的福音使他们坚强起来，让他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有一天让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神啊，你也下去拯救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怎么样把人带到你面前，你继续的引导他们，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不叫他们在离开世界以前仍旧不认识你。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感谢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主你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主，愿主你继续拯救这里还不认识你的朋友跟亲戚。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怕死的时候，然而主你这个福音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如此爱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是立怀牧师，这恩悦教会这间教会的牧师。Alright,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来到教会，或者听到福音或者见证的，我为你感谢上帝。Alright, 你无论你信不信都好，我们其实我们私底下都不断的为你们祷告。Alright, 我们相信上帝仍旧会在你的心生命里面动善功。那盼望你不是今天来了教会以后就不来教会，你继续来教会。Alright, 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很丰富的上帝，他的恩典很丰富，他的话语很丰富，圣经很丰富的，然后你的生命也会丰富起来。为什么你生命会空虚？因为你还不认识这个丰富的上帝。Alright, 所以明天我们仍旧有崇拜，我们的崇拜是几点？十点。Alright, 早上十点，不是晚上十点 ,OK? 然后早上十点。那明天我们这里崇拜十点，盼望你，我邀请你继续的来崇拜。Alright, 明天这讲台信息是什么？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明天我会跟你分享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个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很重要，你才明白为什么有圣诞节。Alright? 所以明天希望能够看到你，我的祷告我们会继续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你们有一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你可以问这里任何的基督徒，你问他们信主到今天有没有后悔过？没有，从来没有人后悔过的。Alright, 所以盼望你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祝你们圣诞节快乐。而你不要这样快离开，我们有预备晚餐。Alright, 今天我们特别抓到火鸡。Alright, 火鸡。Alright, 所以是泰国人煮的火鸡。Alright, 不一样的火鸡。所以你们留下来，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在这里离开之前，教会也会有分一些礼物给你们。当中有一些单张，你们回去看。Alright, 然后明天甚至以后继续来教会，一同的来认识并且接受敬拜这位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彼此握手，我们来彼此的祝对方来圣诞节快乐。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